谢谢主席，谢谢 Hartwright 将军和 Ingram 先生给我们做的介绍，关于消除核武器的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的和平和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说，我们的共同的目的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尽可能少的核武器，最终是没有核武器。那么应该进行核裁军，我们非常关注使用核武器在造成的人道主义方面的影响，因此呢需要把核武器完全销毁，这是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在核裁军以及不扩散方面都是如此。同时军控和裁军也是一个对于安全的努力的一部分，这要考虑到政治的方面，包括防卫政策。因此在涉及到关键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历史证明军控和裁军的方面的问题就会取决于政治领域中的情况的解决。在过去的一年多中，使得我们要更关注这问题，因为核裁军呢并不是在一个空就是 绝对的空间进行的，必须要考虑到各方面情况，他们都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决定。因此呢要减少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武器的80%的削减是可能的，但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我们都意识到最近地区的情况必须要来解决，以便走向全球零核武器的目标。在东南亚以及和朝鲜半岛的情况使我们关注，在全球零这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这将是一个过程，基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减少核武器，同时呢也需要有进一步的实质的步骤来进行核裁军。我们站上有多边的、双边的和多级的各种各样的行动来进行这个工作，最终来消除核武器。这也涉及到有效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因此呢一个全面的核裁军公约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来执行禁止。如果不考虑到在安全方面的影响，这就使得核武器要和安全政策的分开，这是不可能实现足够的参与的，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一些国家他们认为核武器应当是他们的安全环境的一部分，这个是不够的，因为这不可能有什么增加值。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了现有的政治现实，德国和他的北约盟友特别关注和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比如说人道主义的危机、难民或者等等其他的情况，我们还面临着一些非常真实的安全的挑战。因为俄国非法的兼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也有许多的人员死亡，俄国越来越多的把冷战的行动带回来，这核武器长期的这面对着我们这些国家，因此我们要依赖有效的这个威慑，来包括核威慑来应对这样的情况。核裁军甚至增加透明度，如果一方要实现所谓的 升级的做法，那就不可能实现的。五年前如果我们进行这样对话，这就不太一样了。但是现在2016年我们面临的现实，欧洲的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应当共同的采取行动。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在拉美或者加勒比地区情况并不一样，我们并不认为如果安全情况不能够解决，而且像现在这样具有挑战，我们部分的禁止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谢谢。